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那我们还是今天要跟大家福音杂谈哈，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一些啊这个圣经真理，我们看看其中给我们的带领都有哪些。那我想请大家呢，先跟我一起把我们这个屏幕上面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119篇10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是的，主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真正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不是被一般的光照亮，是被神的话语照亮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的，所以当神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路的时候，照亮我们的脚前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最蒙福的，我们一定是最有力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我们的福音杂谈第六讲哈，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医治瘫子啊，医治瘫子。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医治我们的主，你是怜悯我们的主，凡到你面前的你都医治，凡到你面前的你都赦免。主啊，你特别的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今天从这一段圣经当中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更多的晓得我们在世上的使命。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祷告，求你的圣灵来引导讲台，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百姓从今天的道中都得益处，都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医治瘫子。那我们的圣经的经文呢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的一段的故事哈，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1到12节。我想请大家呢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可福音二章1到12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进去，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开了房顶，一开封了，就把瘫子连所躺过的褥子都垂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那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好，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很详细的一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加百农讲道，很多人都愿意听主耶稣讲道，因为他的道一定是讲的最好的，然后甚至在门前都没有空地了，就大家把他挤得很满，很多人都在听。这个时候呢，就有四个人带着他们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个瘫子来找耶稣，但是呢进不来门。所以你看到这四个人呢，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坚定，一定要让他们的这个朋友得医治，所以他们就把房顶给拆通了，把这个瘫子坠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看见他们有信心，一上来就说什么呀，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赦免他的罪。然后呢主耶稣又让他拿着褥子行走，当然中间还有小插曲，就是有那些文士说，怎么可以有人这样去说，他们说只有上帝能够赦免人， 这个耶稣怎么敢赦免人的罪呢？然后主耶稣说，哎，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我有赦罪的权柄。然后主耶稣让他拿起褥子走的时候，大家这个时候都很惊讶，然后怎么样子呢？归荣耀给神，说，哎呀，这个真是不得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中间。那这个故事其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提醒，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当中呢，也激励了很多的基督徒。那我们今天呢，要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去思想，就是我们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医治瘫子这个故事，它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哪些重新的更重要的认识。然后我们也要借着这个故事去重新思考一下，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看这个故事不是只是别人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对吧？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那我们看到这个瘫子的四个朋友很了不起，他如果没有他们，这瘫子不单不能罪得赦免，身体也医治不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瘫子的四友身上，我们去看一看我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做瘫子的四友。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基督，我们看这个故事里面向我们去展现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我们要去来认识他，要去来知道他。那我们借着主耶稣医治瘫子这个神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来看看主耶稣。那讲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在这里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赦罪的上帝。我请大家跟我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可福音二章第五节和第七节，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就你看到这主耶稣在这里对着这个瘫子，瘫子最希望自己得到什么呢？说我能行走就好了。但耶稣不是一上来说我让你行走，耶稣一上来讲什么呀？我赦免你的罪。所以赦罪重要还是行走重要啊？赦罪重要。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文士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就他们心里嘀咕，但耶稣都知道他们心里在说什么。他们心里说，哎，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了，因为谁可以赦罪啊？上帝才能赦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去赦罪的时候，他在宣告什么？他在宣告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人是不能赦免别人的，我可以原谅你，但我不能赦免你。谁能赦免啊？只有上帝可以。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赦免你们罪的时候，他就是在宣告我就是上帝。所以上帝的荣耀是什么？上帝的荣耀就是赦免罪人，使罪人变成什么呀？变成义人。这就是我们的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因信称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坐这里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义人呢？
是，
我们今天有姊妹刚刚觉志，她是不是义人？
是，
你今天觉志就是义人。为什么？因为你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把自己的罪搞定的，而是靠谁啊？靠耶稣基督赦免你。他说我赦了你的罪了，阿们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赦罪的权柄是唯独属于上帝的，只有上帝能够赦罪。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罪是怎么解决的？罪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亡羊补牢的，罪是靠赦免的。所以整本圣经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你注意，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以色列人犯了罪，上帝吩咐他们怎么做？他们就要去献祭。上帝不是说你们犯了罪了，赶紧去给我赎罪，赶紧去给我做几件好事啊，犯了一个罪做十件好事，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每当以色列人认识到自己犯了罪，他们就要到上帝面前献赎罪祭，然后上帝就让祭司把手按在那个祭牲的头上，比如说他牵了一头牛来，或者牵了一头羊来，然后祭司按手在那个祭牲的头上，然后宣告说呢，你的罪已经归在这个祭牲的身上。所以这个祭牲要干什么？要杀了，要流血，祭牲的血流出来，然后就宣告说你们的罪得了赦免。所以这是基督教和其他所有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其他所有的宗教怎么解决罪？都是靠行为，靠功劳，说你犯了罪你怎么赎罪，你怎么做好事，你怎么做好事。喂，做好事就能赎罪，请问公平不公平？ 做好事就能赎罪，绝对不公平。一个人杀了人，然后说我去做了十件好事，所以这个杀人的罪就不算数了，公平不？绝对不公平。你知道今天有很多法律就是不公平的。按照上帝的圣经真理，上帝讲的说杀人一定要偿命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命还命。这样子今天你看到很多人说犯了罪可以掏钱，对吧，罚款，所以有些富家子就说无所谓，我家钱多得很，他就无所谓了。但圣经里面许可不许可？不许可。但是罪怎么解决？罪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罪的解决从来不是靠功劳，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补赎，而是靠赦免。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罪得赦免让我们心灵有安息呢，还是靠行为补赎心灵有安息啊？我说我们的心灵安息，如果我们说罪是赦免的，还有一种说法说罪是靠我的好行为把它解决的，请问哪一种能让你心灵安息？罪得赦免才能让你心里安息，因为你补赎永远补不清。另外一个，你真的有良心的话，你会承认我做再多好事也抵偿不了我对别人带来的伤害。但是赦免我为什么有安息？就像我们刚才讲，你看旧约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犯了罪，上帝说你们牵一个祭牲来，你们牵一头牛，牵一头羊，或者是斑鸠，或者是鸽子，它一定要死。然后干什么？因为血流出来，血里面含着生命，罪的工价乃是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得赦免？为什么耶稣可以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祭牲。阿们吧。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你们知道吗？对了，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担当谁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对吧？你的罪他担当了多少？一部分还是全部？
全部。
是你信耶稣之前的，还是信耶稣之后的，还是所有的？
所有。
所有的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替你担当，所以我们才说你仰望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然后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钉在那里了，都被涂抹了，对吧？所以我以前很喜欢看一本书，我也鼓励大家去看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天路历程里面讲那个天路客，他从毁灭城里面走出来，他要说我要去往上帝那里走，我要去走天路。然后他前面走得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呢？他后背一直背着一个罪担，背着一个罪担，这个罪担下不去。哇，他说背着罪担走路好累啊。然后他说我怎么才能把罪担放下去呢？有一个人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个圣地，你去了那儿就可以了。他说哪里啊？去西乃山。西乃山有什么呀？有上帝颁布的律法。然后呢，这个天路客就跑到西乃山，结果到西乃山那里，我们知道当上帝跟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说那时候雷轰闪电，然后山都震动，说谁能够靠近这个山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谁靠近这山都要用石头打死。所以他到那个山，他觉得哇，这个罪担不但没掉下来，而且觉得压力更大了。这个时候他就遇见一个传道人，传道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跑到何烈山，为什么跑到西乃山呢？他说有人叫我来的。他说你去错了，你应该去另外一座山，那座山是小小的，但那座山不一样。他说哪座山呢？去格格他山。他就去格格他山，在格格他山那里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一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罪担怎么样子啊？就脱落了。为什么罪担就脱落了？因为我看见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他为我钉了十字架，他为我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最有资格赦免我们的罪，阿们吧。因为他把我的罪全都担当了，所以我的罪都赦免了。耶稣赦免我的罪，他有没有什么时候会后悔说我赦免你们了我后悔了？会不会？没有，他永不后悔。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赦免会不会过期？像有些人签了个支票说，哎，我现在给你100万哈，但注意哈，有期限的啊，8月31号之前必须领出来啊，不领出来就过期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信耶稣，你一切的罪都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赦免，完全担当。所以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看主耶稣跟这个人讲完了以后，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有没有问这个摊子说，你跟我讲你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有没有问这个？没有问。耶稣说我来是拯救义人的吗？耶稣怎么讲？没有，我来是拯救罪人的。弟兄姊妹， 所以你承认自己的罪人，不要觉得说哇，耶稣那么圣洁，我可以靠近他吗？耶稣像你们讲的那么有爱心，那么好，他绝对完美的一个人，我可以靠近他吗？可不可以啊？可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来拯救义人的，我是来拯救罪人的。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还需要。阿们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医生身体特别健康，然后你浑身病，你会不会说，哎呀，我浑身病，不好意思看医生？会不会这样子？不需要啊，他身体健康就说明他好啊，对吧？然后人家说他医术精湛，我什么病他都能治，我赶紧去找他，对不对？所以罪人找救主合理不合理？病人找医生合理不合理？然后这个医生充满怜悯的心，这位救主充满了恩慈，你去找他，他会不会拒绝你？不会。你去查圣经，没有一个罪人找耶稣被耶稣拒绝的，耶稣全部都接受，来吧，只要你来找我，我就说小子什么样子啊，你的罪赦了。你要记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是赦罪的上帝。那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心是可以安息的，因为我们被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一切的罪一切的过犯都不归我了，都归耶稣了。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去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有医治的大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二章十一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对那个瘫子先赦免了他，又医治他，对吧？主耶稣要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有没有搞一堆仪式，然后然后那个瘫子起来，有没有搞这个？没有。耶稣就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褥子走回家吧。然后他怎么样子啊？他真的就拿起褥子就走了。所以主耶稣医治的能力强不强啊？有没有人能比他呀？没人能比啊。所以他医治的能力强得不得了。所以一到他面前，主耶稣他一吩咐，我们的病就怎么样，就痊愈了，就好了。而且这个瘫子真的拿起褥子就走了，对吧？一点都不犹豫。你看到主耶稣那个话语多么有能力。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主的话语真的是大有能力。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吩咐你的话你要好好的听。为什么要好好的听？你不要说，耶稣又吩咐我，我觉得压力很大，老是让我做这个让我做那个，我不想做。你知道，如果普通的一个人跟你吩咐什么，可能对你是压力，当耶稣吩咐你的时候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怎么样子啊，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他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如果去读过圣经就知道，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上帝造的。上帝怎么造的？他用他的话语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上帝不是汗流满面，用劲了，用劲了，然后把光和暗分开呀，再努力努力把太阳造一个出来，再努力努力造一个星星出来。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怎么造天地啊？用他的话语，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弟兄姊妹啊，所以神的话语是最有能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每天去学习神的话语，读圣经，上帝给我们这个吩咐，他是想辖制我们还是想祝福我们？这是最大的祝福还是最小的祝福？这是最大的祝福。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你说，那梁弟兄，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读不懂，读不懂他有没有能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儿有一杯水，我说这杯水如果弟兄姊妹在里面放了什么西洋参呢，放了什么好东西，然后呢，特别广东人不是喜欢喝凉茶，对吧？然后凉茶，有些人凉茶熬的是很有功夫的，我不太懂这个凉茶是怎么回事，但我把它喝下去了，这个凉茶起不起作用？起作用，你知道吗？所以你读圣经也是这样子的，也许那个经文你不太懂，但你要坚持读，因为 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而且神的话语在医治这方面特别有能力，我们有时候伤心，我们有时候难过，但是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进到你心里，就把你的伤心，把你的难过，把你的灰心，把你的沮丧全部都给你医治好，真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去读神的话语。所以每天读圣经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宗教责任，我们每天读圣经是每天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如果你早晨起来习惯打开圣经，或者拿起手机不要去刷刷刷刷刷刷视频，而是拿起手机来赶紧打开我的圣经软件去读圣经，对你来讲好不好？
好的。
好的，因为你每天从领受上帝的能力开始，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你说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早晨可忙了，哎呀时间赶得很，时间赶得很，能不能抽出五分钟读圣经？其实真的，你哪怕说我赶得很，我就抽出五分钟，读完五分钟我再动身，可不可以啊？我早起五分钟，你那五分钟就能让你一天充满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因为你看主耶稣怎么医治人的，主耶稣说，小子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就好了。你看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那个瞎子遇见主耶稣，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主耶稣怎么说啊？主耶稣，小子你的信救了你，可以了，他眼睛就看见了，对吧？那个这个瘫子，还有包括有一次还有一个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对吧？主耶稣在他那里，到他身边，那些人都在那哭，主耶稣说不要哭，他只是睡了。那些人说，哎呀都死了，但主耶稣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然后怎么样子，他就起来了。拉撒路死在坟墓里死了几天呢？死了四天。第四天的时候，主耶稣到那个坟墓前面，让那些人说把那个坟墓的那个墓石给我移开，然后冲里面干了什么做法吗？主耶稣有没有嗡嗡嗡嗡嗡嗡，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主耶稣怎么样子，比如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弟兄姊妹啊，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当耶稣吩咐你说你要读圣经，当耶稣吩咐你说你要祷告，当耶稣吩咐你的时候说你要举手为你的家去祝福的时候，你要不要听他说的？你按他说的去做吧，你是大大蒙福的。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不是一种重担，而是极大的祝福。所以鼓励大家，你能多读你就多读，你能多想就多想，因为你多去默想神的话语，多去读神的话语，对你来讲就意味着你承受的祝福大，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整个宇宙价值大呢，还是你兜里的钱价值大？肯定宇宙比你兜里的钱价值大多了，对吧？哎，我亲戚是马斯克，所以我世界首富，我假设有1000亿美金，请问跟宇宙相比哪个价值大？宇宙的价值大多了。宇宙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我们拥有的是宇宙还是神的话语？我们拥有神的话语。所以谁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富足的人？我们。所以当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让神的话语落在你心里，你是真聪明，你是真蒙福。但你说我把神的话语丢开，我每天希望多赚200块，这不够聪明。200块把宇宙卖了，亏不亏啊？太亏了，同意吧？你明明白弟兄姊妹？所以一定要去领受神的话语，因为神用他的话语来医治我。所以常常去思想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这是有福的。这我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去看，我说我们去看到主耶稣对这个瘫子他充满了怜悯的心，阿们吧。他看到这个瘫子，就像我们说，他没有问你为什么瘫了，你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没有，主耶稣就医治了他，因为主有恩慈有怜悯。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103篇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弟兄姊妹啊，你看这里面讲的说耶和华怎么样子啊？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什么丰盛的慈爱。主耶稣为什么怜悯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比较好所以他怜悯我们吗？不是，耶稣怜悯我们是因为他自己。弟兄姊妹啊， 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阿们吧。如果耶稣是因为我们表现怜悯我们的话，你不会得安慰的。耶稣因为你太可怜所以怜悯你，因为看着你哭得梨花带雨的怜悯你。那你明天你不哭了，耶稣说那你都不哭了我就不能怜悯你了，这个时候你就慌了，同意吧？难道我每天都得哭吗？但是如果说耶稣我怜悯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行为好，但这个人行为不够好的时候，耶稣说我就不怜悯你了。其实法利赛人就是这种想法，但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没有。所以这个摊子是一般意义上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没说。耶稣有没有因此就说我先调查清楚再决定医治不医治他？没有。所以你看法利赛人为什么生主耶稣的气，他们就觉得说你看那些税吏妓女吸毒的到你面前，你个个都医治，个个都拯救，我们这些法利赛人你应该医治应该拯救，因为我们是很牛的人，你怎么会拯救那些糟糕的人呢？耶稣怎么说？耶稣就说了那个著名的话，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什么？乃是招罪人。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我怜悯你不是因为你的表现如何，是因为上帝自己就是恩慈的。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会不会因为我们人的顽梗我们人的软弱他就把他怜悯的心收起来？不会。所以我讲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很可爱，我们觉得说对，当初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是挺可爱的，我对主的心比较单纯，但是最近呢、我特别软弱，哎呀很糟糕，我觉得自己很糟糕，耶稣不想怜悯我了，肯定不想怜悯我了，因为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耶稣会不会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他就说我不怜悯你？会不会？不会。但是我们要不要赖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你不要。你要干什么？你要去求耶稣，耶稣啊求你干什么？怜悯我。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说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来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法利赛人怎么祷告？法利赛人根本不祷告，其实法利赛人一见那个税吏就来精神了，就开始控告了，他不是祷告他是控告，说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一星期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的，我是100%十一奉献的。然后没话了。那个税吏怎么说？那个税吏就捶胸顿足都不敢抬头，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然后这两个哪个得到义了？那个税吏。所以你去求主怜悯吧，你去求耶稣怜悯的时候，你不要拿自己，你不要说主啊我好可怜求你怜悯我。你当然可以这样去说，但是这个就像我们说不够稳定。你要说什么？主啊因为你是恩慈怜悯的上帝，你说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求你因你自己的慈爱怜悯我，然后上帝一定怜悯你到底。阿们吧。而你被上帝怜悯以后，你就会大不相同。我再请大家读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章78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那这节经文是我们的团训，对不对？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大家很熟悉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为什么每天早晨太阳都升起来？我们说科学家就说，当然这物理规律啊。其实不是太阳升起来，是地球绕着太阳转，所以每天太阳都会所谓的升起来。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太阳每天都会照亮我们？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太阳的存在不是因为自然规律，是因为基督的怜悯。你看，这样子每天你看见太阳的时候，你都看见，我看见主的怜悯，我看见主的怜悯。阿们吧。如果不是因为上帝有怜悯的心，全世界都是罪人，上帝早就让这个世界覆灭了，对吧？但因为上帝有怜悯的心，所以早晨太阳升起来，晚上有月亮星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阳光有雨露有空气有氧气，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们有没有一个人自己造水喝的？我们有没有一个人自己合成了一个空气分子让自己有氧气？没有，都是上帝给我们的。阿们吧。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到主面前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好事。我们常常求主怜悯我们，这是软弱的表现还是真正有智慧的表现？这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不要 骄傲，不要自大。圣经里面讲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干什么呀？阻挡骄傲的人。我们有时候太骄傲，不肯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怜悯，我们都一身软弱了，但是还是觉得我不好意思，我觉得耶稣太忙了，他现在阿华姊妹可能正在求他怜悯，我等阿华姊妹求完我再求，要不要这样子啊？不用。弟兄姊妹啊，你真的每天都要到主面前求主怜悯。如果那梁弟兄有一天我想不起来让主怜悯我什么怎么办，那你也要求主怜悯。你说主啊，我太骄傲了，居然找不到自己该怜悯的地方，求你怜悯我吧，对不对啊？所以每天都需要主怜悯我们。你常常求主怜悯是你智慧的表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这个故事让我们怎样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我们真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思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马可福音2:3，我们一起来读。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摊子。这个摊子最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一副拐杖，还是需要一个高科技？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得医治，还有呢？其实他最需要的是不是医治？他最需要的是遇见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他如果能行走，没有遇见耶稣又怎么样？你见到哪个人死的时候是好好的一边走一边死的？你有没有见过？你有没有见过有人一边走着路，然后死了以后还在那儿走？有没有啊？没有啊。你见到一个健身健将，非常强壮，走路如风，死的时候呢还走不走啊？走不了啦。你不遇见耶稣，死就在你生命当中作王，你最后还是死啊。所以人最大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见到这个摊子的时候，这个摊子肯定以为说我最需要的就是站起来行走，但耶稣最知道他需要的什么？你需要罪得赦免，你需要遇见我，阿们吧，你需要遇见救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赦免，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其实我们最大的需要是我需要耶稣，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最大的需要是我是需要耶稣。真的，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耶稣。所以这个最大的需要你得着了没有？
得着了。
所以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阿们吧。所以跟自己说一遍，我是世界里最幸福的人。
我是世界里最幸福的人。
我一定是，因为我已经得着，我生命最大的需要已经得着，而且我遇见耶稣就是我的人性得到最大的滋润。你不要以为说不是梁弟兄，我觉得数钞票的时候我就特滋润，我觉得哇，今天数啊数啊，数了有100张钞票，数得我好开心，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人性最滋润的时候根本不是数钞票的时候，你人性最滋润的时候是遇见了耶稣。耶稣说我赦免你，我医治你，我爱你，我永远不嫌弃你。人心最需要的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因为我已经遇见了耶稣，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管我们以前有多么糟糕的历史，不管我以前的人生别人多么瞧不起，但因为我已经遇见了耶稣，我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因为我的人性最大的需要，真正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对吧？而且我遇见耶稣，我们说只要你到耶稣面前，耶稣给你的是什么呢？一定是惊喜。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你每天要读圣经，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整本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的。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打开圣经的时候遇见了白纸黑字，不，你打开圣经的时候遇见谁啊？遇见耶稣，是耶稣借着圣经跟你说话，你跟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就侧耳而听，听你向他祷告些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啊，当你只要去遇见耶稣，到耶稣面前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千篇一律说，哎，我只是按规律每天遇见一次耶稣，遇见完了我就走了，没有。耶稣你只要见到他，他一定给你惊喜。你们有没有见过，我们以前就遇见过有一些很好的人，就是他很有智慧，他兜里总是揣一些糖，准备什么呢？准备见小朋友。 所以只要小朋友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总会拿出，而且他不是每次拿一样的糖，他又装各种各样的糖，所以小朋友一见远远看见他就跑过去啊，这个爷爷爷爷的叫，然后呢他就拿出一颗糖来，小朋友哎呀又有糖吃，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到耶稣面前，耶稣不是只是给我们一颗糖果吃，他是给我们祝福，给我们医治，给我们赦免。所以你去遇见耶稣的时候，你从来都会得惊喜。所以每天去读经，每天都有惊喜，每天去祷告，每天都有惊喜，每天奉耶稣基督的名说我在世上去生活的时候，你是不一样的。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不见主了怎么办，我可不可以求主耶稣啊，你让我到你面前去，让我看见你，可不可以？求了以后有用没有？我今天刚信主就这样求就有用吗？有啊，因为主说了，祈求的干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从来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耶稣总是愿意见我们，同意吧？耶稣会不会说你去敲他的门？耶稣说等一会儿，前面王弟兄李姊妹一堆人在等我，你让他们见完我再说，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因为耶稣是上帝，你去找他的时候他总是在等你。问题总是出在我们身上，我们经常不愿意找耶稣，我们经常说哎呀再睡个懒觉吧，是吧？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觉得刷短视频比看圣经爽啊，是吧？我觉得那个数钱比翻圣经爽啊，是吧？不是的，去找耶稣。当你找了耶稣以后，可不可以数钱？可不可以？找了耶稣还可以数钱，可不可以啊？可以，你找了耶稣以后再数钱更喜乐，我告诉你，是不是啊？那才叫真的喜乐，阿门吧。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在数钱的时候，你数的就不是钱了，你数的是什么？你数的是上帝的恩典，阿门吧。哇，100块的恩典，200块的恩典，300块的爱，不一样的，阿门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最大的需要是耶稣。第二个，我们讲说我们再去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人最大的器皿是什么？我们说是信心。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2:5，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见他们的
信心，
对男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弟兄姊妹啊，其实主说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他们的信心，然后我才说小子你们的罪赦了。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的医治，接受他的祝福。所以我们说信心是承受祝福的器皿，你要到上帝面前承受祝福，你没有信心不会承受的，你没有信心就不会到上帝面前。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承受的祝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信。我们总觉得我觉得那个弟兄表现比较好，上帝祝福他是应该的，那个姊妹呢最近呢也很渴慕，上帝祝福他也是应该的，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太好，我不好意思叫上帝祝福我。这个摊子有什么好表现？没有，啥都没有。这个摊子有没有说哎，当那天坠下来的时候，摊子说耶稣我这儿拿这个果篮送给你，有没有搞这个？没有啊。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他就带着一身病到耶稣面前来了。但他有什么？这里面讲说耶稣见他们什么？信心。你相信上帝会祝福你，你只要相信上帝就一定祝福你，阿们吧。所以希伯来书11:6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你去寻求，你有信心，这样子你会承受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信心和功劳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功劳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主耶稣讲那个比喻，说那个圣殿里面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法利赛人就觉得自己有功劳，所以他说我1/10都献上，我每星期进食2次，我功劳大得很呐。他有没有信心？没有。功劳其实是拒绝祝福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迎接祝福的。所以有没有人会嫌耶稣给我的祝福太多了？
没有。
哎呀，不是，主耶稣啊，你给我的祝福已经很多了，我觉得王弟兄比较可怜，你把这个祝福给他吧，怎么样？这个弟兄姊妹这样做的时候好不好？不好。其实这里面骨子透着什么东西啊？骄傲。我够了，我够了。不是，我们到主面前，主啊，求你大大的赐福给我。王弟兄需不需要祝福？ 也需要我为他祷告，但我需不需要？我也需要，阿们吧。所以不要假冒伪善，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假冒伪善，经常会说，哎，我够了够了，给他吧给他吧，是不是啊？然后经常说哥哥要让着弟弟，是吧？哥哥要让着弟弟，把那个大的梨给弟弟吃，是吧？我们经常搞这个。其实我们要谦让，但是祝福一定要求主大大的给我，多多的给我，阿们吧。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说主耶稣为什么那么喜欢信心，因为信心才能尊荣上帝。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乞丐伸出的手。你见过哪个乞丐把手伸出来以后，然后人家一个慈善家过来给他手上放了100块钱，他说就因为我的手很漂亮所以你放了100块，有没有这样搞的？没有，他只说我伸手你就给我，哇，我看见你恩赐，我看见你怜悯，所以荣耀要给谁啊？要都归给你。所以信心就把荣耀都归给上帝，功劳把荣耀给谁了？功劳就把荣耀给我自己。因为我最近呢，我读经可认真了，梁弟兄上次说了，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从此以后我天天认真读经。我这么认真读经的人呢，我配得更好的。这是功劳还是信心？这是功劳。功劳就把荣耀归给谁了？归给自己了。你们看，所以法利赛人说，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一星期进食2次，1/10我都献上。所以功劳啊，尊荣自己，但信心呢？信心只能尊荣上帝。所以你不用信心怎么尊荣上帝呢？你整天夸你自己怎么尊荣上帝呢？你整天说我很好我很好我很牛我很牛，那还尊荣什么上帝啊？然后上帝说，那你来救人吧，不需要耶稣钉十字架了。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信心很宝贵。为什么我们说信心其实它的真理有很多，我们今天就希望大家记得这一点，信心是承受祝福的器皿。跟我一起说一遍，信心是承受祝福的器皿。所以你的信心越大，你领受的祝福也越大，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请大家再跟我去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2:12，我们一起来读。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说我们人是需要尊荣感的，我们人是需要荣耀。我们怎么才能有荣耀呢？其实人性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是荣耀上帝。你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你看这个摊子其实真的很可爱，他很有信心。耶稣吩咐他说起来拿着褥子走吧，他马上拿着就走了，他不管别人的眼光，耶稣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也不管他的经验。其实他摊了很久，同意吧？按照一个摊了很久的人，按照他的经验来讲的话，你跟我说一句我就能起来啊。但他怎么样子啊？耶稣一吩咐他就起来，他就拿着褥子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才能荣耀上帝？听主吩咐最荣耀上帝。特别是主吩咐你做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主确实吩咐你了，你去做的时候特别荣耀上帝，阿们吧。主吩咐我们说每天你来读经吧，你就去读，荣耀不荣耀上帝啊？荣耀。主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凡事祷告祈求，我凡事祷告，荣耀不荣耀上帝？荣耀。但是旁边那个人说，哎呀，不要祷告了不要祷告了，然后就哎呦，对了算了我就不祷告了。其实这个时候人得荣耀还是神得荣耀？那时候人就得荣耀。旁边那个人其实心里暗喜，切，他们的上帝还不如我厉害，我说了一句他就不敢祷告，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在别人面前我不祷告，不是因为他说，而是我连续他，阿们吧。我依然坚持在我心里祷告，有些情况不许我大声祷告，我在心里祷告，可不可以啊？
可以。
比如说你坐地铁的时候你在心里祷告，可不可以啊？可以。你在地铁不要张嘴祷告，因为你张嘴祷告吧，别人吓一跳，对吧？别人说这个人怎么突然喃喃自语，呜噜呜噜说一通，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我这个时候为了别人误会我的信仰，我就不要去做。但是主吩咐要做的事情，我就像这个摊子一样，主吩咐我拿起褥子走，我就拿起褥子走，阿们吧。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不靠经验，我听主吩咐的时候，主就特别得荣耀。你记得这些。其次就是我说我也盼望大家真的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去荣耀上帝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生命是特别舒展的。 你去荣耀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舒展。你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是瘫痪的。一个人总是想荣耀自己，这个人是个瘫子。一个人总想荣耀上帝，这个人是有生命活力的。一个人总想说我的生活怎么样能归荣耀给上帝，你只要这样去想，你知道吗，你那个灵里面那个力量，然后你整个生命的舒展是很舒服的。但是一个人总是想要荣耀自己，你会发现很憋，就是很憋屈。一个人越有功劳主义越憋屈，真的。我们见过，不管是普通的弟兄姊妹，甚至一些牧者，我都见过。有些传道人也是这样，他总想别人夸他，然后呢心里就很难受。你知道难受在哪里吗？你们都夸不到点子上，我这一点很好你们都看不见呐，你们就不夸我啊，他就很难受，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想怎么荣耀上帝，这个时候不一样了。所以像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一讲起我们的得救见证，特别归荣耀给主。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讲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你觉得你那个心是揪着的还是舒展的？你那个真的是整个生命的那种涌流，生命的那种舒展，好的不得了，同意吧？但是当你不想荣耀上帝的时候，你的心是揪着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像这个摊子一样，好了，抬起褥子，就像我们放的这张画一样。其实他扛着褥子就走的时候，这个摊子是一边哭一边走，还是应该一边笑一边走啊？一定是很喜乐，对吧？哇，我瘫了不知道多少年根本动不了，这个耶稣吩咐一下我就起来行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耶稣在吩咐我行走之前还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小子什么，你的罪赦了，我的罪得赦免了，我有永生了，我将来要复活的人呐，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大不相同。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从这个摊子身上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最需要的是谁啊？耶稣基督。我们得祝福的器皿是什么呀？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怎么才能舒展呢？归荣耀给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最后一点我们去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摊子的四有。我们其实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主角，对吧？但是这个摊子的四有也很让人感动。没有这摊子的四有，这个摊子根本没办法罪得赦免，根本没办法得医治。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心智，我要效法这个摊子的四友。这个摊子的四友为了把这个摊子得医治，甚至把房顶都拆通了，对吧？绝对是好朋友，对吧？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四个好朋友，我们就太好了，同意吧？那我们去看看，我们不是要羡慕说别人有这四个朋友，我盼望我们自己也做这样的人，对吧？那这个摊子的四友，他们生命当中有哪些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我讲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信，就是信。我们再读这节经文，马可福音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学习效法摊子的四个朋友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学的就是信心。你注意这里面讲的是谁的信心？是他们的信心。是讲的不是讲那个摊子，而是讲他们的信心。就这摊子的四友是很有信心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有信心。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福音传不成，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我们自己没信心。我们见过有些弟兄姊妹好可爱啊，我说那个可爱是加引号，他都带着别人绝志了，他还在那里不信呢。他说这个人真的得救了吗？这个人真的就信了？我觉得他可能当时是有点冲动，那天可能他家里发生啥事儿了，所以我一跟他讲耶稣，他眼泪啪啦啪啦的流，然后他就说他信耶稣。我估计他还是假信嘛，这个态度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这恰恰是没信心。弟兄姊妹，摊子的四友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信心。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够做福音的勇士，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身边最软弱的瘫痪的弟兄姊妹到耶稣基督面前，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信心。你要效法这摊子四友的信心。我坚信耶稣爱你，我坚信耶稣要医治你，我坚信这次我要把你抬到耶稣面前，你一定会改变。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不要自己都在那里疑惑， 在那儿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帮别人，别人已经改变了，我们自己还糊里糊涂。我们之前就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有弟兄姊妹分享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有一个慕道友到他们教会里面去聚会，聚会以后慕道友很感动啊，当时就决志了。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姊妹没信心，在这里吵架。然后这个刚信主的这个弟兄姊妹劝两个老基督徒不要吵架，说的耶稣爱我们，不要吵架。哎呦，你看看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自己不用信心，你要用信心。我要把我的最爱的人，你身边有没有你的亲人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啊？有，这些亲人朋友你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信心。我相信耶稣要拯救他，我相信是圣灵感动我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一个人的力气不够怎么办？再找几个人呢？我再找三个人了。阿们吧。我一定要把我妈妈抬到耶稣面前去，我要请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一起来关怀我妈妈，一起把她带到耶稣面前去，可不可以啊？可以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主从来不要我们有什么能力，主只要我们信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能力容易还是信心容易？能力容易是吧？能力容易吗？说你要有一个能力举200斤，这辈子不要想了吧，同意吧？信心可不可以？你我刚信主，可不可以有信心？
可以，可以。
我前一段时间很软弱，现在可不可以有信心？
可以。
所以真正容易的是什么？其实是信心。你只要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阿们吧。信心让你付出什么？信心要不要掏100块钱出来？信心要不要你拿出什么美德出来？不用。信心只要什么？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怜悯，相信耶稣基督的爱，相信耶稣基督的赦免。所以信心也是一种力。你要信心是什么力吗？灵力，是你灵里的力量。所以你信心越强，你的灵里的力量就越强。而且信心，只要你把信心拿出来，耶稣会不会责备你的信心？耶稣从不责备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哪怕像芥菜籽那么小，耶稣都悦纳。阿们吧。我们的美德拿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不一定悦纳。为什么？因为我们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在上帝面前是破衣烂衫。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有，就是那个少年官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少年官到主耶稣面前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可以得永生？然后主耶稣说，诫命你晓得不？他说，我晓得啊，我从小就遵守了。但是主耶稣说，你变卖一切所有来跟从我，他就做不到了。他真的完美吗？他的能力完美不完美？
不完美。
他的品格完美不完美？
不完美。
但是只要人有信心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只要有信心我就赦免你，你只要有信心我就医治你。阿们吧。这是信心的重要。所以这摊子的四友是有信心，你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做一个福音的工人，你一定要记得有信心。我每次做福音工作，我要相信上帝必怜悯，上帝必医治，上帝必赦免。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这摊子的四友还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呢？望，就他们是有盼望的人。我请大家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2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说的望是什么呢？其实望就是仰望基督的怜悯，仰望基督的大能。什么是真正的盼望？真正的盼望还不是说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事情会好转的，这个是一般的盼望。真正的盼望是什么？看耶稣。而且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知道那摊子的室友把摊子从房顶坠起来的时候，主耶稣会怎么看他们？主耶稣要抬头望他们。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仰望基督的人，耶稣一定望见你，他会看见你的，他会一直的看见你。然后你去仰望基督，然后主耶稣基督因为望见你，他会在你身上去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带着盼望，特别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带什么盼望？盼望耶稣医治他。而且这个盼望是确实的还是虚幻的？确实的。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一起同工的时候，不要打岔，不要说相反的话， 哪怕你听到同工讲的话有毛病，你要不要急着纠正他？
不要。
不要。你这个时候要干什么？祷告。你知道吗？叫祷告，要像摊子的室友一起把这个摊子坠下来，我就要一起用力，充满盼望。这就是我们有能力的地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就是你要注意，我们说这四个人把这个摊子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这摊子的室友对这个摊子，他们是有爱心还是没爱心？有很大的爱心。他们有没有嫌弃这个摊子？没有。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做摊子的室友，你一定要有爱心。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我们说如果我什么人都爱，我对什么人都没嫌弃，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软弱？会不会？不会。我告诉你，嫌弃别人才是软弱的表现，怜悯的心才是强大的标志。一个人心灵越强大，他怜悯的心就越大。我们刚才读了经文，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上帝说，耶和华有恩典，有什么？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上帝跟摩西讲说，我是耶和华，我有恩典，我有怜悯。上帝脆弱不脆弱？上帝绝对不脆弱。但上帝说他的特质是什么？是怜悯。所以怜悯是脆弱的标志还是强大的标志啊？强大。所以你不能怜悯人是因为你太脆弱。那我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我就心存怜悯。其实我们要去怜悯人，有时候看我们自己，我们就能怜悯出来。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牧师的讲道，然后他讲了一个很好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学会找借口。什么找借口呢？学会为你的弟兄找借口。我们都很擅长为自己找借口，同意吧？别人一批评我们就不是的，不是你不知道，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但是别人有一个错，我们帮他找借口不？我们通常不帮他，你怎么会把事情做成这个样子？所以那个牧师讲说，反过来，反过来，少一点为自己找借口，多一点为你身边的弟兄找借口。他为什么今天脸色不好？哎呀，我要像为自己找借口那样想，他可能今天遇见什么事不开心，他今天可能在路上摔跤了，可能跟家人有矛盾冲突了，所以我要怜悯他。你学会为别人找借口，你怜悯心就起来。你对别人一点借口都不找，只给自己找借口，你就没法怜悯人。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很双标，我们对自己很快就原谅了，而且还很生气说你为什么不原谅我，你不知道我经历了多大的艰难，但是对别人就不肯原谅，就是这么小的事儿你就做不好。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每当我们这样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透露的是怜悯的心还是嫌弃的心呢？真的，那个是很大的嫌弃。所以我们要学会，我不要去嫌弃人，我也是一个弱者，我也是一个摊子，我也是被耶稣赦免的，我也是被耶稣医治的，我干嘛摆出一副法利赛人的样子呢？我明明是个税吏嘛，对不对？我明明是个摊子嘛，我干嘛用那种态度来对待像我一样软弱的弟兄呢？我看到他今天的软弱，不就是昨天的我吗？对不对？我盼望他明天就刚强起来，我就开心了，我就喜乐了。阿们吧。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我们去分享的，我们去借着这个摊子得医治的故事，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怜悯，看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一起做短短的一个分享哈。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摊子，因为我们被罪压垮了，我们被魔鬼真的是按在地上，我们被这个世界去奴役。但是主啊，你看见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怜悯的心就发动，你对我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就罪得了赦免。你又吩咐我们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再为世界奔走，而是开始为福音奔走。 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我们都看见你的恩慈，看见你的赦免，看见你的医治，看见你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去效法你的怜悯。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怜悯，领受你福音大能的祝福。你就使我们成为摊子的四友，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到你面前的人，要被我们抬到你的面前来得你的祝福，来得你的拯救。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就是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十分钟吧，好不好？然后呢，就是就着我们今天所讲的道，那么大家呢，就是有什么心得哈，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有什么特别触动的地方啊，然后主给你借着我们今天讲道，给你有哪些激励啊，然后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十分钟，好吗？